作为人那种很基本的需要，其中一个就是归属感，再一个就是使命感，正好在上面写的有，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感，这其中这两个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觉得你人的价值，在一个团体之中，经常是如果一个团体可以给你归属感和使命感，这就是一个好的团体，一个健康的团体，可以让你在生命之中感受到这种亲切，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但是现在如果你没有好的沟通，我们都知道没有好沟通就很难有真正的归属感，也就人就容易出现孤独。那你说从今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样一种情况，有这么多的现代科技如此的发达，我们交通现在已经是跟以前相比方式要多得多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跟人交通，现在你跟人交通一般用几种方式？ Email 对， Text 还有 Facebook 电话，对对对，电话 Facebook 还有微博，有这有多少人有微博的举下手？还真的有微博啊，而且还不是学生居然，哇，还有真的有微博，哎，我以为我们这中间只有几个学生可能会有。我们想着如果有这么好的这种交通方式，我们不应该孤独了，对不对？我们人应该孤独应该少了很多，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孤独少一些？有人把头摇一摇。结果其实后来发现，我们特别觉得年轻人就越发不应该孤独。那你那十几岁的孩子真的不应该孤独，20多岁的年轻人也不应该孤独，你们太多的办法了。结果这个最近呢，就有一个2011年在澳大利亚就有人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是澳大利亚关系叫 Relationship Australia 这样一个机构做的，他就说这个科技能不能让我们孤独。做完调查以后，果然他的答案是，他的结果呢是，越用现代科技交流的就越孤独，越有可能孤独。他说42%，如果42%人，这人中间如果是平均用4种，如果你用4种以上的科技交流的方式，比如说 email， 比如说 texting， 就说你发短信，还有脸书，还有微博，你要是用4种以上的，就有42%的人都会孤独，都有孤独感很强。然后你只用一种呢，就有11%的人会孤独，11%的人就会孤独。所以说这个中间呢，年轻人25到34岁的人是最爱孤独的，最容易孤独。一般是一个人中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科技，他一般当然用的相对多一些，4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就会孤独，27%。然后10岁到24岁之间呢，是5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孤独，19%。这中间你知道，整个澳大利亚社会中间最不爱孤独的人，最不太孤独的人，11%孤独，10个人中间才有一个人孤独，是什么样年龄段的？你能猜得出来吗？70以上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的科技，这个中间究竟是哪个是基因，哪个是蛋，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但很有可能到底是因为你特别爱孤独，所以才喜欢用这种现代科技呢，还是因为这现代科技给你带来孤独感，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些研究者觉得两个可能性都会有，你越孤独越喜欢藏在后头，最好不要见面，然后越不见面你就越发孤独，就用这些。所以说这些东西不能给我们现代社会这些所有的这种发达的科技，这所谓的 online community， 对不对？我们就说现在小孩子我们不要出门，不来教会也没关系，我们有所谓的 online community， 可以在网上大家有个团体就可以了。但现在事实上已经有结果证明了根本都不行，你越这样做的人你就越孤独，你就越发孤独。所以这是盼望究竟在哪里。现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牧师，你们很多人可能知道 John Piper， 这个人他就曾经这样子解，他曾经来评论在美国的基督徒中间，也是跟这个社会差不多，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有家庭的问题，我们有婚姻的问题，我们有心理上的问题，我们有教育儿女的问题，我们也有那个自我身份那种 identity， 那种我们的究竟我们生命价值，还有我们也有很多的瘾，酒瘾、烟瘾、毒瘾，还有所谓的在网上那个黄色的东西，现在就越发不可收拾，这样的瘾，还有坏的脾气等等，还有很多的弱点，很多的问题。我们跟周围美国社会其他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 John Piper 牧师就这样说，他说我就在怀疑，我们之所以基督徒常常面临如此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美国大部分基督徒没有真正经历那种彼此关怀，那种超自然的教会的生活，新约教会的这种生活。我们所有其他的毛病只是一个症状而已，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你读圣经，你读新约，是一个超自然的共同的生活，是一个一般人根本捏不到一起，但是新约的教会人就可以聚在一起，什么人都可以聚在一起，外邦人、犹太人，这样子人都可以聚在一起， Gentile、 Jews 就可以聚在一起，原来都是敌人的人可以聚在一起，就是一种生死与共，还有生死与共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这样的一个地会，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是不是这新约的教会？有多少人知道你生命的挣扎？有多少人知道你生命的挣扎？你有没有请人为你来做祷告？特别你从来不敢跟任何人说的事情，你敢不敢在众人面前暴露你的生命的软弱？你有没有为别人祷告过？教会，生死与共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一种？在新约中间有很多的书信在讲这个教会究竟是什么样子，新约的教会就是什么样子。中间以弗所书是所有新约书信中间特别特别不同的一本书信。这个因为没有那本书信像以弗所书那样子给了我们那么多关于教会的神学的这种教导，关于教会的这样的教导，也没有那本书把教会看的是如此的高，如此的崇高，如此对教会有如此的期待。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我们大家一二三请。上帝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地方他都是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耶稣基督是为了教会来做万有之首。有没有想到这些？为你我，为我们这个台福教会，当然这个地方教会，以弗所书上面说教会是指的世界所有的教会 Universal Church，也就是说整个的万事的这个统一的这样的教会，但是也包括我们这种 local church， 我们地方教会。上帝使得基督为了我们这种教会，为我们教会这帮人，为了我们可以生死与共，做了教会万有，做了万有之首，世界一切一切一切一切宇宙一切一切，他来做首。而教会是他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万有者也是指的基督。这个地方的翻译呢，这个地方和合本修订版翻译，和合本的翻译我总觉得没有把那个味道出来，最好的更好的翻译是圣经当代圣经译本，这个地方翻译是孕育着那无所不在充满万有者的丰盛，教会我们教会是孕育着那无所不在充满万有者的，也就是说基督的丰盛，我们教会有基督的丰盛，我们的教会就有基督的丰盛，这就是教会，这是教会，新约的教会，那可以生死与共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所以基督用他的丰富已经充满了教会，也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所要特别查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第13节，说到教会有各样的恩赐，然后结果是第十三一二三请，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这完全长成的身量，另外有几个翻译新译本是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然后另外一个当代圣经当代译本是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这个丰盛，那个完全长成的生量，还是说的是耶稣基督的丰盛。教会今天，所以今天最终的目的，上帝最终的目的，让我们成为耶稣，完全活出耶稣基督的如此的丰盛。这就是新约圣经的教会，这就是那些超自然的教会，这就是所谓人们在里边可以生死与共的教会，生死与共的教会。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教会作为基督的丰盛和能力的居所，而且在教会里，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可以生死与共，可以生死与共。我们来彼此激励，教会，一二三，请。教会是基督的丰富和能力的居所，在教会中我们可以生死与共，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不要我们的教会今天就活出这个样子？要不要我们教会就变成这样的教会，就成为这样新约的教会？要不要？早上吃了吗？要不要我们教会成为这样子的教会？要基督的丰富和能力在其中，人来到中间，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生死与共。世上没有更好的朋友可以让带我们经过，真的是渡阡陌，过洋海。刚才我们的诗歌能够可以这样子，但我们的教会，我们盼望他可以这样做。好消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你跟我，我们都有能力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是个好消息。你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太好了，不错，相信，对，相信，来，相信，就是这样子，相信。今天神的话语会来再次告诉我们，我们有神给的这样的能力，神给这样的能力，因为我们教会，新约的教会是 unity in diversity, diversity for unity, 带有个性的整体，服务整体的个体。这个教会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哈，大家一块儿来读，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带有个性的整体，服务整体的个体。Unity in diversity, diversity for unity, 或者说多元化中间的合一，多元中间的合一，在合一中间又有多元化，随便你怎么去翻译，但是这个词实在是非常的好。这个中间，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两点，因为这样两点。第一，来，一二三，请。因为我们共享经历合一的伟大根基。第二呢，是因为我们各有带来成熟的各种恩赐，我们有两个这样的情况，两个这样的装备，两个我们的个性，或者说我们的整体性，可以导致我们带来这样子生死与共的，能建立生死与共的这样的教会。所以说，首先是我们可以共享经历合一的伟大根基，共享，这个是我知道英文翻译起来就更有意思， genetic encoded, 也就是说我们有这种 DNA, 在我们生命之中就有这种 DNA, 就有这种 DNA。 我们先看第四章第三节哈，一二三，请。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你记得这个合一上面说到圣灵所赐的合一，这个合一根本就不是你我创造的，就不是我们这帮人在台福教会相聚在一起创造的，是圣灵所给的，本来就有。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哦，应该是第四章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一二三，请。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你们蒙召是为同有一个指望而蒙召，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万人之父，超越万主之上，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以弗所书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你花时间都能读完。如果你今年还在挣扎你的新约读经计划，你今天回去赶紧把它读完，15分钟肯定能够读完。这个中间这个地方，以弗所书前三章一般都是在谈神学的基础。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之所以为什么会有我们的那些祝福，在耶稣基督里边祝福是什么？然后后来呢？后来三章就是谈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回应应当如何，新的神应当如何？ 这个地方首先就在谈教会，可是实际上呢，后三章中间有很多的神学，很多的神学，比如说现在这个地方第四章第四节到六节，典型的就是最基础的神学。我们之所以可以合一，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合一的伟大的根基。我们有七个一，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盼望，一个指望。他说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说一个身体，刚才回去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信就是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就得永生，这样的一个信。一个洗就是只有一个洗礼，不管你是点水礼，不管你是浸水礼，不管你什么样的洗礼，不管你在哪里受洗，都是一个洗礼，都是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一个上帝，也就是万人之父，超越万有之上的这一个上帝，贯穿万有，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非常气势磅礴的这样的赞美上帝的话语。我们之所以能够合一，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体性，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盼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一个天父。所以这就是我们竭力保持，要我们保持圣灵所赐合一，在第三节中间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客观的基础。虽然保持这种所谓保持这种合一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我们大家好像是要努力，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坚实的客观基础，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不做什么，就已经是在那里。如果你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如果你是以耶稣基督的名来聚在一起，来相聚的，来聚会的，来兴盛教会的，这个客观基础已经是在那里，因为有上帝的一体性，上帝的一体性，信仰的一体性，洗礼的一体性，还有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体性，都是统一的，这都是统一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坚定的基础，是个不变的现实，不变的现实。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生命中间都有这个 DNA， 都有这一个基因，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合一，都可以合一，都可以来合一。就好像这个 DNA 的特点，就好像以弗所书所描述的，以弗所那边的教会，他们所当时面临的挑战。那个时候我们说到，他们当时是有犹太人的基督徒，也有外邦人的基督徒，大家要聚在一起来相聚，他们能不能共同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能不能共同承受上帝的这种产业，能不能大家在一个教会聚会，能不能在一个小组里边，能不能一块来吃饭。你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块吃饭是很痛苦一件事情，你们为什么那么爱吃猪的东西啊，跟猪有关的。哎呀，我说华人就首先华人就完了，你跟犹太人基督徒这个日子就不太容易过，真的是很大的问题。首先吃饭就把你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就一下子到底有没有可能合一，到底有没有可能合一。答案是保罗答案在以弗所说答案是那本来远离的双方，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已经造成了一个新人，在第二章十五节已经成了一个新人。而且保罗说是因为基督借着这个十字架使得双方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在第十六节。基督、上帝还有双方在借着同一个圣灵来到父的面前，第二章十八节。我们有太多共同的了，我们能有太多共同了，特别是以基督为主的这个统一性，这个独一性，是我们教会合一的基础。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一二三，请。其实你们借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凡洗礼归耶，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隶的和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成为一了。我们基督耶稣为主，是我们合一的基础。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十三节，一二三，请。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他也后代求告他的每一个人，因为凡求告主的名的就必得救。早年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一个合一的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有一个在第二世纪的一个基督徒，他是基督徒的护道 来辩护，你知道在那个时刻基督教是受严重迫害的。在前三百年，在基督教刚开始前三百年是受很大迫害的。那中间基督徒就要跟自己邻居讲，我们是好的人，我们是对这个社会会带来好处的。这中间有一个护道家就跟罗马的皇帝去来写这一个辩护，他是这样写的，我这边是英语的 Aristide， 就是这个人，他就这样写，这英语的我没有把翻译过来，我就自己这样直接翻译。他说这些基督徒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从来没有不去帮助那些寡妇的，他们去拯救那些孤儿，让他们不让别人再伤害他。他们如果有什么东西就自由的给别人，给那些没有的人。他们看到一个陌生人，他们就把他们带到家里，而且很高兴，好像他们是自己的亲兄弟。他们不把自己的关系看着那种好像一般的那种弟兄的关系，他们把自己看着那种因为是借着上帝借着圣灵而来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些基督徒是被迫害的，是被尼罗皇帝曾经被尼罗皇帝绑在那个杆子上浇上汽油烧死的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合一，他们来帮助这个社会之中那最最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婚姻，待会儿我们再回来，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的家庭是有恩典的，是蒙福的，因为你们的这个家庭这个婚姻中间已经有了 DNA， 已经有合一的这样最坚定的基础。如果你今天在婚姻中间挣扎，你在关系中间挣扎，你知道你要来到主的面前，你重新再看看你信仰中间是不是真实的，你的信仰究竟是虚伪的，在众人面前那样炫耀的信仰，还是一种假的，你跟主的关系是不是真实的关系，真实的关系你就有那个合一的基础，你的婚姻就有盼望，你家庭的关系就有盼望，我们的教会就有盼望。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教会同工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和睦的关系？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合一？要牢记我们中间的共同之处，而不是我们中间的不同之处。知道我们中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于我们中间不同之处。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要记住我们的敌人是谁，记住我们的生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个下边这一个图片呢，叫金克莱这样的一个人。你他呢，这位长辈哈，他是生在捷克，但1939年的时候，当希特勒侵入波兰的时候，就把捷克的一部分划到匈牙利去了。那他们家住的那个地方正好是划到匈牙利。那个时候划过去之后本来还好，但是到1944年春天的时候就突然不行了。所有的他们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屠杀，开始有迫害，所有社会不讨社会喜悦的人，当然包括犹太人，或者你身体有残疾的哈，你或者说你长得奇怪的，你有精神上有挣扎的，有精神病的，或怎么样，都是被屠杀，被处理掉的，当然中间包括犹太人。所以说到1944年春天的时候，他自己的父亲就已经被这些就被政府就通知你的店铺就必须关了，小孩子也不要去读书，整天待在家里等候着被发配到什么地方。结果44年五月的时候，他们全家就被匈牙利的士兵还有跟其他的犹太人全都被拢在一起，然后就开车就坐在火车上走掉了。等他到了那个地方下来之后，他知道他是到世界上最最臭名昭著的那个集中营，就是奥斯辛基集中营，在波兰，你们大家都听过这个哈，中间死人最多的地方。到了之后他一到，他跟他妈妈，他们全家五口人，妈妈还有两个姐姐，他爸爸，他跟爸爸就是到了一个队里边，那个时候他16岁，他跟他爸爸就到一个队里边，然后他妈妈跟他两个姐姐就到另外一边了，就再也见不到。然后他跟他爸爸呢就在男人的队中间这样的排着，这样的慢慢就往前走。到了党卫军这个纳粹党卫军的官员面前之后，他爸爸就会分到另外一个队， 他就到旁边这个队，两个人就分成两个队。那个时候党卫军正在选人，这边一个，那边一个，这边一个，那边一个。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他就听到在这个集中营里边一个老狱友就跟他讲，他爸爸那个队的人全都被送到那个毒气室，就被烧掉了，死完然后就烧掉了。所以他父亲他就这样走了。然后他就开始了在集中营里边非人的生活，没有什么饭吃，但是要做很多的苦工。他是要坚持自己要活下来的，因为他16岁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死，周围那么多人死，每天早上一起来，哦，整个宿舍就有一大群人死掉了，他没有见过。但是他说我不能死。但他发现自己那种所谓的那种这种好像这种生存的欲望哈，不管用的。因为你没饭吃，你再想活的人也活不下去，也很难活啊，你很容易就放弃了。但是呢，在他生命之中，他有两件事情。他第一呢，他就这样想，因为他特别担心自己早上一起来就是在睡梦中就死掉了。因为他活的时候他还能坚持，不是白天的时候还能坚持，特别怕这一点。他就说呢，他第一想的，他不知道自己的妈妈跟两个姐姐情况如何，他特别担心将来他的妈妈跟姐姐活着，但是他死掉了，他的妈妈跟两个姐姐就要面对家里死了两个亲人的这样的痛苦，这是第一不行。第二呢，他就这样子讲，他说如果我死了，他就知道啊，自己实际上是在一场战斗之中。他就说如果我死了他们就赢了，如果我活着他们就输了。他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跟自己提醒这样两件事，一个是爱，一个是对自己亲人的爱，再一个是警醒，生命中间的警醒，谁才是我真正的敌人，就这样子坚持。所以保守他，上帝保守他，他活着今年80多岁，写了他的女儿 Jill Klein 是一个大学教授，是专门教社会心理学的，为把他的事迹写成一本书，刚刚发表。那中间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领袖的能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知道你的敌人究竟是谁，你究竟在跟谁 fight， 你究竟在跟谁争，在跟谁打，你究竟你的家中间没有合一，你的教会中间没有合一，你在跟谁打，最后谁会赢。所以说这位老人他自己的生命是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一个属灵上的提醒，到底谁赢了。你常常想想，当我在背后抱怨的时候，当我流言蜚语的时候，当我发臭脾气的时候，当我摔东西的时候，究竟谁赢了？你生命中究竟谁赢了？你知道上帝不喜悦，那魔鬼赢了。在你这场征战之中，你的情况下就是魔鬼赢了。所以你要搞清楚，不能让魔鬼赢，你要来战胜。这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已经战胜，所以我们可以战胜。要知道谁赢了。所以这是第一，我们之所以可以成立一个，可以有一个生死与共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是因为我们共享经历合一的伟大根基。你跟周围人说，你有经历合一的伟大根基。你再跟周，如果周围是你先生或太太，我们应该合一。找那个你特别不喜欢的人，我们应该合一。所以第二呢，我们可以生死与共，是因为我们各有带来成熟的各种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你跟周围人说你有恩赐，恩赐就是上帝的赐予的礼物，生命的礼物，可以这样子。所以这个以弗所书4:7，1-3，请我们每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每个人的恩赐，每个人的恩赐。所以实际上我们有共同的 DNA， 我们属同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整体不是为了消除我们的个性，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体，就好像身体上有各样的器官，你不能少了任何一个，哪怕一个脚趾头，最最小的脚趾头，觉得自己好像是没有什么作用，好像臭臭的，还经常被人踩，对不对？不是被自己人踩，就是被别人踩，所以算了。但实际上你没有它，你来试一下，你感觉如何？我们有没有脚趾头受过伤的？ 没有你就你回家可以试一次，你就知道每一样都特别的珍贵。所以保罗来表达这个个性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说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恩赐，每一个人都有个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位置，无论你是在家庭中，无论在教会中，特别是在教会之中。所以合一性，所以合一性整体性是包含了你的个性，是包含了这种个性，也包含了不同性。我们各有千秋，各有千秋啊，我们各有自己的能力。合一不是说是相同一模一样，不是说我要做什么你就必须也要做什么，我要这样侍奉你也必须这样侍奉，不是说我有这样的能力你也必须有，你也必须有这样的能力，这不是的。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合一，真正的这种整体是合一， diversity for unity, unity for in diversity, 就是这种爱的交流，人跟人关系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流，这样的一种彼此的祝福，彼此的建造。这个不同各有千秋呢，但是是为了整体而存在，为了整体。你不是过来彰显你的能力，不是表明你自己有能力。当你发现自己在抱怨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你一个时候你开始抱怨别人，你就知道你就开始，你就已经把自己个体看于高于整体，你把整体看来给你自己得荣誉，让你自己满足的这样的情况，你会吃苦，你会给教会带来伤害。所以教会是带有个性的整体，也是服务整体的个性，所有的个性都在服务，所有的整体都在服务这个教会。我们来读，这就为什么保罗就是如此说，第十一到第十三，一二三，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所以是基督他所赐，基督自己亲自来分配这种恩赐。所以基督既是我们成为，既使得我们成为一体，又使得我们有自己的个体，既是一个合一的整体是我们教会，又能够具有特色的个体，又包括很多具有特色的个体。这边谈到几种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牧者、教师，这个不是包括全部的恩赐。你们知道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12章4节到11节谈到了很多其他的恩赐，医病，还有其他的，你还有爱，这种各种各样的服事。在保罗罗马书第12章也有谈到很多的服事，像怜悯各样的服事，都是这种恩赐，都是上帝所给的恩赐。这个地方这所有这个上面所强调的几点，都是在强调，无论是这所有的强调，这个牧者跟教师，我特别强调是谈到一个恩赐，在希腊文原文那个语法上，实际上是在说一个，也就是说可以教导的牧者牧养的人。但这个地方都不是说在教会中间必须要有这种位置，不需要有这种位置哈。其实长老也就是要成为一个能够教导的牧者，这都是有这样的关系。只是我们今天，所以这个地方说的跟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中间所有的这种名字各方面不是相对应的，所以不要在中间就找我们教会的使徒是谁，我们教会的先知是何许人也，我们都有如此的呼召。当然以后我们会强调这个使徒究竟在说什么，它主要是指当年的这些使徒们，但是更是指那种出去来为上帝来传主的真理来建立教会的人，这就是使徒他们的责任。还有这所有这几样，这上面所谈几样，都是他们有这样的恩赐。他们的恩赐就是带给教会在真理上的坚定，不仅真理上的坚定，而且属灵上的建造。而最终的这些恩赐呢，不是为了教会有等级的制度，这些恩赐的存在是为了来建造教会，使得教会最终的目的有基督荣耀丰盛的形象，荣耀丰盛的形象。也就是恩赐来装备圣徒，刚才那几节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的恩赐是为了装备圣徒，然后圣徒要有更多的侍奉，然后来建造教会有基督的丰盛，有基督的丰盛。所以教会需要你的恩赐，非一不可， 曾经有一个有一个大学橄榄球队哈，橄榄球队的教练就被人这样问，他说啊，他说你来讲讲大学橄榄球对于全国的这种身体健康啊，体育素质究竟有什么样的帮助？哎，这你觉得有什么帮助？大学橄榄球对于你有帮助吗？对于你我没有啊。你们有多少人喜欢看橄榄球的？ OK， 好，这看橄榄球对你有帮助吗？对于看橄榄球者，我们特别这个有发言权。 Sort of 哈，不太知道。这个教练就回答了，他说没有。哎，他跟你们回答一模一样，说没有。他说哎，那为什么没有？你想这个花这么多钱，这么多人在那边喝彩各种各样的。他说我来这样看这个问题。他说满场22个男人就在中间这样子跑，而他们是最需要休息的，而且4万个人就在上面坐着，他们是最需要运动的。他说这个是真的是没有，是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帮助。而且啊，我再仔细讲讲，其实真正坐上面，还不仅是坐在上面，而且往往是吃 hot dog， 对不对？热狗、popcorn， 喝 coke， 喝 beer， 你难怪这个肚子越来越大，你看得多，你就越发，对，我们就不加评论这种美国的 epidemic 这些，我们就不评论了。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绝对是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够，就能使得教会姐妹都觉得能够生死与共的教会，肯定是。不是橄榄球式的这个教会，不是只有那么几个人在那边拼命跑，本来确实应该休息的，而且都 burn out 的这种，不应该是这种教会。而其他的人都在旁边，又是吃热狗，又是吃 popcorn， 你知道这个不对，这个不是健康的教会，这个没有办法生死与共，因为那几个人早就死掉了，可能不到时候就已经夭折了，已经夭折了。我们有没有，我们教会有没有人离开教会，离开我们教会是因为他们侍奉太累了，被 burn out， 现在还暂时没有，但是我知道会有这种情况的。如果有这种情况，我们所有人都要反思，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参与，把他们给累倒了，可能很有可能，对不对？当然他们自己可能也有问题，但是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就要如此的反思。所以说，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弟兄姐妹可以生死与共的教会，就是人人参与教会生活，人人发挥自己恩赐的这样的教会，人人来祝福关怀他人的这样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六我们教会中秋节的聚会有大概150多人参加，实际上比这个人更多，因为有人来的离得早，还有人后来又晚到的。中间有可口的饭食，真的有那么好吃的饭。我们中间有人评论说，台福的饭好吃，现在已经是有名气了。所以说，下一次我们聚会，你们的饭一定要好。下一次我们聚会，但我现在赶紧讲哈，赶紧把你们的那个食谱准备好哈。下一次是在不是中秋节，是感恩节礼拜五，感恩节礼拜我们有个感恩聚会，而且冯秉成牧师他会过来，可能。很有可能，因为他正好是在，因为他要在兴旺爱教会，他要有一个那个布道会，然后我说，哎，你能不能到我们教会来？我就把他挖过来，所以说他很有可能会过来，所以这样的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聚会，所以你们就回家把食谱准备好哈，我们会邀请更多的人来感恩节这样的聚会。然后我们有诗歌，有分享，又中间又有人信主，我们还有儿童青少年都有各样的侍奉，然后还有游戏。你们多少人喜欢我们那天的游戏的？多少人喜欢？知道我们这边游戏，哎，自己喜欢。这个 Paul 自己带游戏，自己喜欢，这样不错。春美根本都不敢举手，所以就是感谢主，乃佳、春美还有 Paul 还有宪中熟妹哈，还有几个这位弟兄姐妹来这样子准备，他们这样子准备这些游戏，让大家很开心。你们如果谁还想喜欢游戏，你们自己也可以带，好，等到下一次。所以说这么多，还有很多人接人送人，真的中间有很多的辛苦，感谢主，因为弟兄姐妹都是一同这样子来侍奉。还有很多人去跟新人讲话，你知道我们来了多少新人，就讲不过来话，可开心了，真是呀，很多人去照顾新来的人。所以这就是这样的教会，这就是新约教会，生死与共的教会。 大家彼此关怀的教会。在我们教会中间还有一个就是祷告的教会，也就是这样子，还可以大家彼此祷告。我知道我们在分享这个礼拜五我们有教会的共同的祷告会，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是在我们其中，有很多的分享说到我们教会特别是曙光小组哈，几年祷告下来，现在特别回忆过去一两年的祷告，他们祷告很多人找到工作，很多人身体得到医治，我们希望能够有孩子，有人怀孕，好，以后这个见证就让人家自己来做。还有中间真是当然还有很多神有待神继续来回答的祷告，也有继续找工作，也有身体孩子身体需要医治的，神还会继续在我们中间，在这中间带领。但是神借着这些服事，借着这些弟兄姐妹的服事，来给我们这样的，来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这种生死与共的这样教会生活的美好。 John Piper 牧师，我刚才谈到了 John Piper 牧师，他曾经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澳大利亚Auckland 那个地方有一个牧师呢，是被别人请到这个教会来，让他呢就讲一讲关于小组生活啊，彼此支持这样的一个可以讲这方面的来帮助弟兄姐妹建立彼此的肢体生活。那他呢就被邀请，他跟牧师两个人就被邀请到一个弟兄姐妹家，就这个小组带领的人的弟兄姐妹家，他去吃晚饭，吃完晚饭就跟这个组来分享这个需要，来带他们，来教他们。结果他去了之后发现，哦，这个男主人不在，所以女主人呢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说啊，先生，有一个建筑公司哈，晚了，回来晚了。然后后来等吃完饭之后呢，弟兄姐妹其他人就开始来，然后这个牧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属灵恩赐，属灵我们各个方面你生命之中有什么样的恩赐哈，怎么可以来彼此侍奉，怎么可以来侍奉教会。然后讲完之后就让他们自己分别，就自己单独去祷告，去安静去祷告，说你祷告，你看你怎么能够让上帝来向你表明，你怎么来帮助你们小组，你能为谁祷告来帮助你们这个组。他们这个组已经是在一起几年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先生也回来了，这个男主人也回来了，洗澡吃饭，然后就聚在一起，然后道了很多的歉，然后大家聚在一起了。聚在一起之后都回来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分享啊，开始分享，开始说你有什么感动，上帝如何带领你，居然是一片安静，大家都很尴尬的模样，因为没有人知道对方的需要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小组几年相处在一起，那个人到底有什么需要，没有人知道。这个牧师呢一下就这个外边请来，有一下觉得好像完了，今天晚上没什么盼望。但是感谢主，另外一个传道人就是他们这个教会的牧师就开始这样讲，那我们中间你有没有什么人需要我们祷告的，需要我们这个时候祷告的。这个女主人就开始把她的胳膊就开始掀开，她满身起了那种痒痒的红红的豆子啊，湿疹。她说我就已经养了很久了，医生呢开了药根本都不管用，所以我需要被大家祷告。然后大家就把他放在中间，放在房间中间，让他坐在椅子上，周围弟兄姐妹就围着他来按手为他祷告。他这个祷告，当弟兄姐妹都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动工了，基督耶稣就开始做工，就开始来亲自做。这个牧师他自己的传道人就突然停下来，就问他这问题。他说：“姐妹，我要来问你这个，我要跟你这样讲，神给我表明，你身上的湿疹是因为你心中间的愤怒导致的，你身上的愤怒。”然后这个姐妹就特别的安静，就没有说，没有讲任何的话。那时候这还真的是很尴尬。你想那姐妹会说什么？姐妹后来就开口，眼泪就开始掉下来。他说我心里就是有很多的仇恨，我非常生我先生的气，因为他从来都不守约，他说了他要按时回来，每次说按时回来从来都不按时回来，我就恨不得成为寡妇带着我的几个孩子。他说我没有办法信任这样的一个先生。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周围的几个弟兄姐妹就开始分享他们自己生命的挣扎，他们怎么挣扎，怎么的痛苦。 然后上帝怎么帮助在过去一段时间，在这个分享过程之中，你就想那个先生当时是什么样子，先生圣灵就特别感动他，他就开始自己跪下来，在他自己太太面前，在众人面前就开始祷告，就开始请求他先太太的饶恕，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这样子就请求饶恕，也请求神来帮助，请求神来帮助。然后弟兄姐妹都哭啊，很多的眼泪，真的很多的破碎。我就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声音不好听，但是圣灵的工作是那么的奇妙。然后在礼拜天在下个礼拜，这个牧师又到他们教会讲道，在他们旁边，他们那个小组的人全都在门口等着，然后等着之后，他们就找这个，就见到他这个姐妹，就把她胳膊再重新翻开，这就只有一天的时间。他说你看我的这个湿疹全都没有了。哦，没有，这是不是一天的时间？应该是就是几天时间，我忘了，他们可能礼拜三聚会，几天时间，礼拜天，他说我的湿疹全都没有了，因为他先生把他时间调整了，决定工作只8到9个小时，我们之类，8到9个小时很难，我知道，对我们大家来说，按时回家跟孩子吃饭，礼拜六还居然带了自己的孩子出去玩，所以他说我有了一个新的家，我有了一个新的家，这就是。这种生死与共的教会，弟兄姐妹各个发挥自己恩赐的教会，彼此来帮助的教会，不仅是有个人的祷告，而且有集体的祷告，彼此如此的支持，如此的支持。我们这个礼拜我还有另外一个见证，我跟这个姐妹问了我能不能分享她的见证，她说可以。那个姐妹呢，她一直在参加一个美国教会的聚会，参加聚会呢，她就说她中间有很多孤独，因为她没有参加小组，她中间也没有，他带着3个孩子非常艰难，文化中间也有各样的挑战，所以有一次牧师讲道的时候，就让大家就祷告，就是说彼此祷告，你跟你周围人祷告，然后祷告，他周围那个人，他当时就是自己眼泪掉得很厉害，周围那个人就哭得更厉害，那个人就跟他这样讲，那个人就跟他这样分享，那个姐妹跟他这样分享，他说我有参加一个查经小组，可是我的事情我不能跟我小组的人讲，我好在是跟你可能只见这么一次面，所以我可以来跟你讲，请你来为我祷告。其实那个时候声音吵得一塌糊涂，他根本没听清楚这个姐妹需要是什么，但他知道他心里有很大的需要，他就其实他也有很大的需要，他知道自己特别的孤独，特别需要这种关系，这种彼此的支持。所以当他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参加曙光小组，他一下子就特别的喜欢。他是自己这样评论，他说这些人怎么这么真实，怎么这么能够敞开，这么不隐藏，就在别人面前，我就说在上帝面前就不隐藏，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可以那样子暴露，可以这样子让人，可以这样子请求人来为他祷告。他就说就是这样子给他很大的激励，也给他很大的安慰，所以他是坚持，虽然他特别的忙特别难，有的时候他比如说他来只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得跑，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就要跑，我们曙光小组早上是2个小时，早上10点半到12点半，12点或到12点半左右，他来大概有时候45分钟就必须跑，但他也坚持要来一下，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是他可以觉得可以生死与共的地方，可以敞开自己，可以得到真正帮助的地方，是大家彼此恩赐彼此发挥的地方。有的时候你恩赐的发挥就是把你的生命敞开，就是进入一个团体，进入一个小组，来忠心的来服侍，来有的时候就是忠心的为人祷告。没有人，我可以这样讲，你可能没有任何，你可以说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但你有一个是你人人都可以有的，那个是什么？祷告，对，就是祷告。你可以祷告，无论你是多大的年龄，无论你是多年轻，无论你是身处何处，你都可以祷告。无论你身体健康还是身体有疾病，你都可以祷告。在祷告之中，我们彼此建立；祷告之中，上帝来成就。祷告，感谢主，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生死与共的教会。我们可以建立生死与共的教会，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原因？可能背不下来那全部的，因为我们可以共享经历合一的伟大根基， 第二呢，是因为我们各有带来成熟的各种恩赐，这个成熟是教会的成熟，如果教会成熟，你弟兄姐妹也就肯定会成熟。感谢主，我们谢谢主。好，我们下面想以下面这首歌来作为回应哈，作为回应。在这回应之中，我们可以来献上更多的祷告。